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亿万富豪川普在自掏腰包竞选成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后，开始为与可能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进行对决而筹款。川普说，他在为赢得共和党提名而进行的一个月竞选活动中，自己出资就大约$4400万，并得到支持者们相对较少的$1200万的捐款。但是他星期四任命了一家私人投资公司总裁为他的竞选团队的首席财务长，主管这场可能会达到数十亿美元竞选的全国筹款努力。川普现在承认，为了得到在全美大选中与希拉里竞争所需的数亿美元，他不得不出售自己持有的大量房地产的一部分。他表示并不想这样做，即使如此，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将为大选付出大量资金。许多通常会资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富人一直迟迟没有对川普热络起来，他们几乎全都支持被川普击败的对手。作为政治新手的川普，在一个月美国各州的初选竞争中迷倒了相当一部分的共和党选民，并赢得他们的选票，但是共和党大佬们只给了他不温不火的支持。共和党两位前任总统老布什和小布什表示，他们静观2016年的选战，甚至不予置评。而两位在大选中败北的前共和党候选人，包括参加2008年竞选的亚利桑那州参议员麦凯恩和参加2012年竞选的前马萨诸塞州州长罗姆尼都表示，他们像布什一家一样，也不打算参加七月举行的正式提名川普为候选人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曾经担任电视真人秀节目主持人的川普表示，他正在寻求有政治经验的人做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他说，副手可能有40%的机会是他击败的挑战者之一，但不太可能是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卡西奇在川普本周赢得中西部印第安纳州初选胜利之后，成为最后一个宣布退出的参选人。一名重要的共和党人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黑利星期三排除了他成为川普竞选搭档的可能性。他承诺支持川普成为候选人，但表示自己专注于目前的工作。特朗普现在呢，正在组建一个委员会，帮助他做出副总统候选人的选择。希拉里·克林顿还没有稳获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但明显领先于他唯一的挑战者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土耳其总理达乌特奥卢星期四宣布，在执政党即将召开的特别大会上不再参选党主席一职。在与执政党正义发展党执行委员会会面之后，达乌特奥卢在安卡拉一场记者会上表示，为了党的团结，改换党主席或许是更为适当的做法。他说，做出这个决定，我没有任何失败或者遗憾的感觉。他补充说，辞职并不是他的选择，但是是必要的。他强调，从党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没有难过的感觉。在伦敦市长竞选中，现年45岁的前政府部长、巴基斯坦移民之子萨迪克汗似乎正走向胜利，可能成为伦敦第一位穆斯林市长。英国的穆斯林将这看作是一个转折点。无论是萨迪克汗赢或者输，英国的穆斯林将他呢成为竞选领先者，看作是他们在这个全球最伟大的帝国之一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的迹象。萨迪克汗代表工党，他是一个公交车司机和一个裁缝的儿子。在12名候选人竞选中，他与保守党的领先者扎克·戈德史密斯的争夺不相上下，十分艰苦。后者是一名犹太人和亿万富翁的儿子。伦敦市长的职位仅在16年前设立，但极具影响力。即将离任的市长、受欢迎的保守党人鲍里斯·约翰逊被视为竞选首相的可能人选。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禁止向18岁以下的青少年出售电子香烟和其他一些烟草产品，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其目的是要防止新一代对尼古丁上瘾。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伍德布法罗区一带野火肆虐，整个社区继续疏散逃离。阿尔伯塔省政府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居民撤离居住区，包括一个原住民的保留社区。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2016年5月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过去几个星期，美国几位前驻华大使和政商界的知名人士分别在不同的场合对中国和美中关系发表了看法。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在华盛顿出席纪录片《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放映会时表示，中国改革面临阻力，美中关系比以往更加复杂和重要。洪博培认为，美中关系不能仅靠互惠互利的贸易来维持，必须进行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有观察人士认为，自从习近平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中国的人权状况倒退到几十年来最恶劣的地步。另外一位美国前驻华大使芮孝俭日前表示，美国要继续促进中国改善人权，而且不要因此而感到羞愧。纽约亿万富商、曾经连续担任三届纽约市长的布隆伯格，虽然高度赞扬中国经济发展和带领亿万人民摆脱贫困所做出的成就与贡献，但是也敦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停止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和对因特网的封锁与控制，因为这是一场打不赢的战斗。那么美国的知华人士与商界领袖为什么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和言论自由担忧？美国到底希望看到一个怎样的中国？美国对中国的担忧和警惕果真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吗？我们邀请几位专家学者讨论这些话题。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万明博士通过视频从维吉尼亚州参加节目。澳门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王建伟博士通过视频连线从澳门参加节目。另外，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中国项目经理马海冰先生通过视频连线从马里兰州参加节目。欢迎三位参加节目。好，第一个问题我想请万明教授先开始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洪博培在一个场合上对美中关系发表了一下他的看法。那么他说呢，好像美中关系不能完全只依靠这样互惠互利的这样的贸易关系了。另外他还提到，就是说当今的美中关系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面临挑战的同时也存在着机遇。万明教授，您是如何解读洪博培的这番话呢？
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机遇的问题只要是指的是一些全球治理的问题，比如像气候，在这方面有些进展。但是问题从这个美国这个观察中国这个群体来看呢，就是说担忧现在比较担忧，就是问题比较多，特别是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这个中国跟日本的紧张关系，以及中国这个对国外在资本输出甚至说价值输出方面呢，美国方面非常担心。
嗯，好的，接下来呢，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想谈一谈，就是待会儿请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先说一说。华盛顿有很多中国问题专家就认为说，中国现在正在通过自己的经济实力，就是购买力、投资，并且呢参与多边组织的活动和控制国际公共资源等渠道来左右国际社会，实际上呢是要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那么为什么国际社会对北京的这番努力会感到担忧呢？好像王建伟教授的这个声音好像我们暂时听不到。接下来同一个问题啊，万明教授，您是怎么看的？就是为什么国际社会对北京的这样的就是现在用中国的说法叫大外宣这样的一种努力表示担忧？
因为那个美国最关心的事情呢，就是说这个国际秩序的这个战后国际制度的这个根基是什么。因为美国一般人认为呢，就是说比较好的一个国际秩序呢，也就是说美国已经建立的国际秩序呢，就是基于这个市场经济人权和这个民主的制度。他认为呢，这种国际 秩序呢，对美国的政治安全和经济的利益都非常有利。那他一般人呢认为呢，中国现在代表的是另外一种的这个趋势，也就是说是这个国家政府对经济仍然有相当的干预，非民主、非人权，是一种比较专制的这种这种资本主义。所以呢，很多人非常担心，认为呢这种国际秩序呢，虽然说对中国比较有利呢，但对美国呢非常不利。我想美国这种看法呢，在很多其他国家也是有的。
万明教授，还接着请您谈啊，因为我们导播正在这个处理这个另外两位客人的这个线路的问题啊，就是在过去的三年来啊，美国这边实际上国际社会也有很多人就也都这么认为，就是说自从过去的三年来，自从习近平担任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以来，中国的这个人权状况啊，很多人认为现在是倒退到了这过去几十年来的最恶劣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那么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呢，前不久另外一位前驻华大使就是芮孝俭，也是在一个场合上，他是说呢，他说美国要继续促进中国的人权的改善。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纽约的市长这个布隆伯格在赞扬这个中国这个经济成就，同时那么还是呼吁习近平呢要放松对异议人士的打压以及对因特网和新闻自由的管控。万明教授，为什么美国的这些知华派的这些人士还有这些商界的领袖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和言论自由是这样的担忧？
一方面当然就是说有些可以说是所谓反思的这个效果，就说呢这个美国这个知华派或者说希望跟加强与中国接触呢，他们一般人都有一个信念，就是说在中国这个经济改善以后，这个中产阶级这个层次加厚，那么呢中国会逐渐的呢就是说更为开放更为民主，就是说在价值观念呢会与这个美国走得比较近。那这样的话呢对这个美国的国际秩序和它的利益都有很好处。但是这一段时间呢，我想很多人认为呢，就是说中国并没有照他们所希望那个方向走，也就是说虽然经济力量经济改善了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呢很多这个经济力量转移到比如说这个军事方面和或者说是扩大中国在世界的影响，而在这个人权方面并没有很大的改善。我不太清楚是不是过去几十年最糟糕的时候，但很明显的一般认为呢，就是说这几年呢是跟过去一二十年相比呢，基本是在很多方面是倒退的。另一方面呢，就是说知华派呢，或者是这个商界呢，他们有自己的利益，比如说像这因特网什么，跟他这个公司的利益，金融方面都有直接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呢，如果就是说中国这个人权或者说在安全问题上继续与美国和中国的一部分的这个邻国就关系紧张，那就是说在美国方面，比如说就是说主张呢与中国改善关系的话呢，他这个声音就会变得比较弱，所以对他们也是有压力。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是在华盛顿呢出席了一个电影一个纪录片的这样的一个放映会，就是一个美中关系主题的这样的一个纪录片，叫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那么这个洪博培本人呢就是这个纪录片当中的主角，那么他是在这个放映会上分享了他对美中关系的理解与展望。他表示中国的改革呢目前面临阻力，那么美中关系更加复杂也更加重要。我们来看一下报道。
4月22日，美中关系主题纪录片《眼观六路，耳听八方》（All Eyes and Ears） 在位于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天主教大学举办放映会。影片导演凡妮莎·霍普，影片主角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中国维权律师陈光诚悉数出席，重新审视影片中的历史，并分享他们对当今美中关系的见解。
我认为应该全面地认识中国。美国人了解的要么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要么是政府践踏人权。我希望了解这些问题之间的联系，了解美国在这些问题上是否产生了影响，以及我们如何通过理解、协商和外交渠道改善中国人民 以及世界人民的生活。
影片以洪博培2009年到2011年担任驻华大使的经历为主线，见证了这位热爱中国、精通中文的大使对美中外交关系的理解与实践。洪博培的中国养女杨乐意对中国文化的渴望，对中国孤儿命运的牵挂，还有中国维权律师陈光诚从被软禁到获得美国庇护的经历穿插其中，记录了胡锦涛当权时中国与美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自从洪博培大使卸任到今天，影片中反映的中国人权、民主等问题到底有没有改善？洪博培表示，进行改革的过程是复杂的。
I think they remain problematic.
这些问题仍然存在。近几年，中国在处理新闻工作者、处理意见人士的问题时变得更加决断。中国政府在巩固政权，在打击腐败，这些都制造了大量不确定因素。与此同时，中国在贸易、人员流动方面变得更加开放。我想中国希望继续进行改革，人们谈论改革，但实施起来却是很复杂的。因为中国的政治环境严峻，人们谈论国有企业改革、金融市场改革、货币政策改革，但总有反对的声音存在，不希望进行改革，这就产生了阻力。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存在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
洪博培还表示，美中关系不可能仅靠互惠互利的贸易往来去维持，必须进行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现在的美中关系比我担任驻华大使时更加复杂，需要考虑更多问题。中东地区的冲突对美中两国来说都很棘手，我们要面对一个越来越好战的北韩，南中国海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在贸易方面，我们也面临很多挑战，但我也看到了机遇。有多少挑战就有多少机遇，美中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导演霍普透露，这部纪录片将在中国大陆发行，他非常期待得到中国观众的反馈。美国之音 VOA 卫视首都华盛顿报道。
好，这刚才是我们的一个报道。刚才洪博培美国前驻中国大使呢，洪博培在这一个场合呢也是提到了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还有网络自由、新闻自由的这样的一种担忧啊。接下来想请马里兰州的马海兵先生谈一谈，就是刚才万明教授已经谈了，就是美国的这些知华的这些知名人士还有商界的领袖，为什么对中国的这个人权状况还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这样的状况是如此的担心？
我非常同意万教授的那个观点。然后有新的一个在多一个层面的是，我觉得就是说比如说美国对中国和对北朝鲜的人权状况的担忧有什么不同呢？因为北朝鲜的担忧它是明摆着摆在那里，然后它制度性就是那样的。但是目前中国的人权状况的话，它就是说制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就是说它虽然纸面上的法律是说的是这样一些事情，但是实际在执行的时候，比如说在保障那个言论自由方面，然后新闻和出版自由以及对互联网的监管方面，它实际的做法又是让人有一些情况下是摸不着头脑，或者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我觉得是更应该值得担忧的，因为一种制度的确定性可以减少很多那种机会成本，然后减少很多那种这种过程性的那成本。然后在一个不确定性的制度下，你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就是说具体有什么样的做法能够引起就触到底线啊，或引起你的就是说被压制啊这种方面的信息，这对一种正常的那个经济贸易与政治交流来说是就是一种负面性的影响。我觉得这种不确定性才是更值得担忧的。
接下来我们试一试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刚才呢因为声音的原因我们听不到，我们请王教授谈一谈就刚才的我提的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国际社会啊对于中国在过去的这些年来，就是通过自己的经济实力或者叫做软实力也好，那么去参与国际组织啊，所谓的控制国际的公共资源等渠道，那么就是向国际社会来用评论人士的话说是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那么为什么国际社会对北京的这番努力是如此的担心，王教授？
我想现在这个国际社会，当然这个主流的价值观都是 以美国这个西方世界为主的这样一些主流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那么中国当然是在随着它这个实力的增强呢，它也希望在这个国际关系当中啊，有它自己的这个话语权。那么特别是习近平上来以后呢，上台以后他就提出不少就是新的概念啊，新的这个理念，在外交这个政策当中啊，比如说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这个新的义利观啊等等啊。那我想呢说，这个中国在刻意的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呢，可能还为时过早啊，为时过早。因为我想现在这个西方社会的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还是基本上还是西方的这个主流价值，所以呢我想中国方面在这方面也没有说刻意的要输出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那么这个可能也是现在这个中国外交和过去啊这个毛时代的这个外交非常不同的一个地方。那么西方的担忧呢，我想呢是也有它的一定的道理的啊，因为这个中国现在在国际社会当中啊，比如说在这个国际金融组织当中，它的这个分量也越来越大。那么随着分量的增加，那它的话语权也会越来越多。但是呢，我想呢，这种担忧呢，可能还是有一点过敏的地方。我想呢，这个中国现在这个自己的这个价值观念，比如说前两年经常讲的所谓的这个中国模式啊 ，China Model。但在我看来并没有说在世界上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一种这个对因为中国的崛起呢，对西方国家对自己的话语权，对自己的主流价值呢，在某些方面也表现出一些不自信吧。
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和嘉宾讨论的话题啊是美国希望看到一个怎样的中国？我们现在线上还有中国的观众朋友，希望也参加节目。我们接两个电话，福建的陈先生，福建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我觉得美国希望看到自由、民主以普世价值作为行为准则的中国。事实上，追求自由民主的价值也是中国近代革命先烈的根本目标。美国近代以来其实一直在帮助中国发展，比如二战对中国的援助，支持中国融入国际秩序，支持中国加入 WTO 等等。说实话，我们中国人今天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应该感谢美国，起码我本人是这样想的。大家可以看看，中国跟着苏联混的时候吃不饱饭，但是跟着美国混的时候就变成了第二大经济体，一对比很明显。美国还一直呼吁中国政府改善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然而我们这个政府是不太接受的。我个人认为，中国老百姓心里没有人真正的仇视美国，反美是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刻意制造出来的。中国老百姓反日，但并不反美。而这个从不管是权贵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把家属送到美国生活，就可以看出中国对美国事实上的态度。希望美国政府保持清醒，不要被中国的官方媒体的态度所忽悠了。我们并不反美。好，谢谢。
好，这是福建的陈先生。我们再来听一听河北的张先生怎么说。河北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认为中美之间这几十年的交往有分歧也有合作，现在一个中美之间的一个最大的分歧之间就是价值观的不同。中国所持的态度就是中国特殊论，是吧？中国特殊论美国人可能不接受。中国是不是有特殊呢？是，确实特殊，各国国情确实有特殊。同是西方的民主国家，是吧？日本有天皇，美国他没有，是吧？英国他还有女王，是吧？他有不同的国情，但是他有个普世价值。这些东西有些中国人是不愿意承认的，是吧？但是我认为，我作为中国人，我认为呢，对一些普世价值，中国人应该承认。你像普选呐、像言论自由啊，是吧？这些都是一个普世价值。难道西方的民主，中国不应该学习吗？我认为可以学习。但是，美国人在批评中国的人权的时候，要注意分寸，注意尺度， 是吧？这是中国人政府是非常注意批评的尺度和分寸的，这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吧。谢谢你们。
好，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请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先谈一谈，就是刚才我们在谈国际社会，他说美国方面对中国的这个担忧。那么刚才我们接听一些中国的一些观众朋友，他们的观点呢，就是说这个中国还是应该感谢美国啊，美国这么多年来实际上是一直想促进中国的这样的经济发展，包括人权民主的这样的发展。那么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在中国，特别是还有一些，特别是北京方面也这样认为，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的这样的担忧或者警惕，是要遏制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崛起。那么在您看来，到底是怎么回事？美国真的是这种担心或者这种警惕，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吗？王教授。
那个美国领导人当然是在很多场合都非常强调说，这个美国的政策不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那奥巴马总统也讲了很多次，说这个美国欢迎一个这个强大，这个稳定啊，那么这个开放的这么一个中国。我倒也不认为说奥巴马总统讲这样的话完全是假话。那么这个，所以呢，这个中美之间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双方都非常倾向于把对方的行动啊看作是这个对自己是不友好的，是敌视的。那么中国呢这个很多人认为这个美国是要这个阻止这个中国的崛起，遏制中国的崛起。那么美国呢认为呢，这个中国的很多行动呢就是要挑战美国的美国的这个领导地位。所以呢，我想呢，这个就是一个是一个 perception 的问题，就是说双方做的事情可能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 intention， 但是被对方看起来呢就是有这么一种意图。这个就是造成中美之间一种相互不信任，也就是说中美之间相互对对方的战略意图，长远的这个战略意图还是有很多疑虑。所以呢，我想呢，如果中美关系要行稳致远，要向前发展的话呢，怎么来解决这么一个对对方这个战略意图的一个猜疑啊？这个我想是一个非常这个重大的一个挑战，非常重大的一个挑战。你想，比如说这个美国最近在南海的一些举动，那么比较高调的介入这个南海的事务，那么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他就会觉得这个就是美国要这个遏制中国崛起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举动啊。那么从美国角度来讲的话呢，那当然不是这样，美国是要保持它这个所谓的航行自由啊，那美国要保持它在这个地区的一个原有的那么一种占优势这么一种地位。所以呢，我想呢，这个双方的看法和双方的行动之间啊，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差距。所以我想中美之间的在战略上的沟通啊，还是非常的重要啊，就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不管是今后这个美国这个政治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想这方面的问题可能还会继续存在。
接下来我想听一听万明教授说一说，在您看来，万明教授，美国到底是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中国？
我想那个这方面很多人一直在讲，我想呢也比较清楚，就是说美国主流看法呢是希望看到这个中国呢，就是说在经济上不断的发展，这样对中国的人民有利呢，对世界经济有利。但是呢，这个经济发展应该是说会推动呢中国在这个人权方面和这个民主制度方面。那在全球方面呢，他当然是希望中国在一些全球治理问题，像气候等等问题上呢，与这个美国合作。那刚才讲这个是不是遏制中国问题？我想这个声音确实在加强，在美国，但是呢，仍然不是一个主流的看法。那就是说，美国当然它有自己的利益，还有领导地位，它在很多事情啊会跟中国是有竞争的关系，甚至呢潜在冲突的关系。但是从不简单看到，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有一个说这个战略性的，就是说要遏制中国。他如果真正要遏制中国的话，他不会像现在这样做。 啊，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还认为呢很多方面可以还是说跟中国合作，另外一方面遏制也比较困难，他也不是说他说要遏制中国他就能够遏制中国。
嗯，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先谈到这儿，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就是美国的后奥巴马政府将会如何应对中国在经济和国际舞台上日益增强的实力和影响力，后奥巴马时代美中两国关系呢将会如何走向。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不要离开。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第八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于六月初在北京举行。美国国务院说，此轮对话将聚焦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范围面临的一系列的经济和战略利益上的挑战和机遇。不过再有六个月的时间，美国就将选出新的总统。美国的防务专家日前在华盛顿表示，无论奥巴马卸任以后谁入主白宫，美国呢都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国。因此呢，无论是共和党上台还是民主党继续执政，美国都会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与此同时，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不久前在一次演讲时表示，美国决心不允许中国破坏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的利益。那么中国一直努力推动与美国建立起所说的新型的大国关系。美国的后奥巴马政府将如何应对中国的经济和国际舞台上日益增强的实力和影响呢？那后奥巴马时代美中两国关系的走向将会如何？我们继续与三位专家学者讨论这些问题。第一个问题，请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先说一说。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中国一直呢是过去的这几年来努力的推动与美国建立中国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新型大国关系。那么我们注意到，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奥巴马总统是举行了庄园会谈也好，瀛台夜话也好，白宫漫步也好，那么就是提出来的是特别是中国方面不断的在强调是要建立新型的这样的一个大国关系。但是我们注意到，似乎啊美国方面不是那么特别的对这个观点呢不是那么特别的清晰，有些模棱两可，某种程度上是双方这就是各说各话了。那么后奥巴马时代啊，在新的总统上任以后，那么中国是否又会对美中两国的关系提出一种新的描述或者叫做期望？王教授。
对，我想你讲的对，就是说习近平执政以后，就是一直在中美关系当中啊，推动着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那么，我想这个主要的目标呢，当然也是想要避免，就是中美之间啊，像历史上的所谓的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发生那种战略性的、全面的战略性的对抗。我想这个是这么一个出发点，就是不冲突、不对抗这么一种大国关系。那么，其实对这种关系的这个精神呢，我精神实质呢，我想是美国方面基本上还是认同的。但是呢，美国他不太愿意去用这个一个就是中国提出来这么一个词啊，就说是全面的来赞同用这个新型大国关系啊。这个我想在两国关系当中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有时候美国人提出一个什么概念，说比如说以前这个美国原来那个国务卿提出这个 stakeholder 所谓的这个利益攸关方这么一个概念，那么中国也没有说是全盘的去接受它啊，所以我想呢，这个也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当然美国方面他不接受这个没有全心全意的接受这个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还有他自己的考虑，就是说他担心，就是说 这个新兴大国关系呢会上所谓中国的这个套啊，那么会使得迫使美国呢去这个认同中国所提出的所谓的一些核心利益啊，包括这个台湾啊，包括南海啊等等。所以我想这个方面呢，还是刚才我讲的，就是双方对对方的战略意图啊都有很强的那种疑虑。那么你讲到就是说新政府上台以后啊，那么中国是不是会提出新的这个概念？我个人觉得哈，这个新兴大国关系是习近平这个政府的一个既定的一个政策啊。那么我想呢，如果这个明年这个新的美国总统产生以后啊，这个我想中国方面还是会继续坚持推行这么一种这个新型的大国关系。那么当然这个要看就是新的这个美国政府会对这个这么一种框架有怎么一种这个态度有怎么一种这个认识。那么如果说美国方面会提出一些新的概念的话呢，我想中国方面也是愿意这个加以这个考虑的。所以新政府上来以后呢，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看美国的新政府他会提出怎么样一种新的对华政策的概念。
嗯，
那么双方呢，这个我想呢，这个对概念可能会有一个磨合的时期啊。那么当然最好的是就能够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这么一种概念的框架，因为很多中美的学者都提出来，就是说中美之间以前过去有过这个三个公报啊，那么作为这个中美关系的一个框架，那么现在很多人认识到这个三个公报可能已经很多地方已经过时了。中美之间确实需要一个新的这个框架来处理两国之间的很多的具体的问题。那么能不能找到这个框架到现在为止可能还没有。那么新的政府出来以后上台以后能不能找到这么有我想这个也还是要拭目以待。
嗯，我想听一听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马海滨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刚才王建伟教授也提出来，那可能更多的要看美国的这个新政府上台以后会不会提出来新的这样的一对两国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定位，你是怎么看的？
我非常赞同王教授提出的，就是说中美之间需要一个就是框架性的一个这种相互理解和相互沟通的一个途径，然后这特别是在相互定位方面，至于这个名称，就是说这概念用一个什么名词来概括，我觉得是不是很重要。尤其从名字来看，因为中国方面来看，因为他每一任领导人他要留下自己的那个 legacy， 就是他可能提出一个在名词本身上有一所变化，从过去的战略性伙伴到现在的新型大国关系，其实它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在目前这个阶段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都是愿意同美国就是来求同存异，企图来谋求推成一种利益的共同体。但问题是从美国方面来看，中国这种诉求是不是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呢？同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在考虑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他需不需要那个兼顾中国的感受，就是说需不需要把中国也纳入进来，成为自己考虑自己利益最大化那个所有思考的一方面。我觉得这两方面在至少在目前来看都是需要考虑的。所以说至少在目前和将来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中美之间都是可能在就是说结成某种比较大的，在至少在很多大的方面结成利益共同体。至于具体的一些小的方面来说，这和各国关系都是一样的，就是说肯定还是有局部的冲突啊和局部的利益的不符合。然后同时根本性的方面来说，我在前面也提到了，就是说从这个意识形态和从那个政治体制来上面，这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障碍，就是说两国之间相互信任和相互理解的一个根本性的障碍。因为这取决于就是说每个人和一种多个人组成的一种集体心理上面的一种没办法理解和没办法那个相互信任。这两方面在将来是如何演化，我觉得是不是很确定的，需要看具体的那个情况和具体演化的路径。
下面一个问题我想先请万明教授谈一谈，就是我们注意到美国的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策划部的主任叫肖恩·布雷姆利，他最近呢是发表这样一番话，他说无论是共和党上台还是民主党继续执政，那么美国都会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另外我们也刚刚新闻报道看到美国的军方的一些人呢现在担心中国呢对于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这样一个承诺的这样的一个担心。有很多人认为可能按照中国现在的这样的一种姿态外交姿态或者是这个军事上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中国可能会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这样一个承诺。你怎么看现在就是美国这个方面对中国这样的一种担心？
那就是跟刚才讲到这个就是新兴大国关系这个结合起来呢，就是说一个我觉得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全球的问题跟这个亚太区域问题，美国他的看法呢就是跟中国不一样。我想中国讲这个新兴大国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有点像这个就是说美中共治世界的这种概念。那有些全球问题上，我想美国方面也不是不可以接受，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个气候问题，看得很明显，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美中在主导这个事情。那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刚才讲到那个美国方面比较担忧，但是可以说呢这个矛盾呢不是说那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但这个核心问题是在这个亚太问题，现在这个中国跟美国之间有潜在军事冲突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国的一些邻国，比如像日本啊或者像这个菲律宾呢，他们当然不希望看到新兴这个大国关系。那他们的看法呢，从某种上美国很多人也接受呢，就是说中国是希望呢中国跟美国那个打一些交道，做一些交易，然后呢就说呢美国呢要尊重中国在亚太上南海啊这些问题上呢的核心的利益。那么就是美中国方面可以在全球问题上对美国支持更多一些。但是美国这个我想这种这个交易呢从目前来看呢美国不可能接受。因为他有这个战略盟友的关系，还有他自己的一些利益。那就是说看到这个现在进行这个美国的大选呢，我想最重要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不确定性增加很多。那如果说这个希拉里克林顿当选这个总统的话，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到呢，他会持续这个再平衡的战略，他会持续这个奥巴马的战略。那在奥巴马战略，虽然说奥巴马总统是希望跟中国这个继续接触啊，在很多问题上合作，但是从军方和这安全部门方面，他认为呢，就是跟中国这个竞争或潜在冲突性这个因素的增大，他们需要再有准备。所以呢，我想那个克林顿很可能的继续在加强这方面。但另外一方面就是在贸易问题上，因为他会受到这民主党这个左边这压力呢，会在贸易问题上和人权问题上，所以说呢与中国出现这个紧张关系可能性更大一些。当然现在是选举，那他当总统以后那个不太一样。但是如果看到共和党呢，就是不确定性一定是非常大。从某种上可以看到这个川普呢对中国批评很多，但另一方面呢他又是经纪人，喜欢这个打交道，做贸易，所以做这个交易。所以我们现在也看不出来呢，就是说如果假设他当这个总统以后对这个与中国的关系会怎么样，或者说其与中国的其他邻国包括日本等关系，所以这个不确定因素比较大。
嗯，王建伟教授怎么看？
我想这个刚才提到这个美国重返亚太那么我想呢这个因为现在奥巴马这个八年完了，他在外交上要留下一些这个所谓的 legacy 啊遗产。
嗯。
那么有些遗产呢，可能不是两党都认同的，比如说那个和伊朗签订的那个核协议啊，那么共和党方面就非常多的反对的意见。然后还有和那个古巴这个关系正常化啊，那个也是美国的保守派也有很多反对的。但是好像在这个美国重返亚，我想呢，这个美国两党哈、相对来说是有比较一致的意见，所以呢，有美国学者认为，这个如果说奥巴马在外交上有什么遗产的话，那么美国重返亚太可能是他留下的一个最大的遗产。那么这个里面就包括就是去年这个签订的那个 TPP， 啊，这个跨太平洋的伙伴关系，这个被认为是奥巴马这个外交政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就。当然，这个 TPP 到现在为止，那个美国的参议院还没有批准，能不能批准现在还不知道。
嗯。
那么我想呢，这个刚才那个万明教授讲到，就是说如果希拉里上来的话呢，我想这个他会，因为希拉里本人就是这个所谓重返亚太战略的这个发起人之一。那在2009年他担任国务卿以后啊，那首先就提出来这个美国要回到亚洲。 那么所以我想呢，这个崇文雅他这个战略呢会继续推行啊，继续推行。那么当然如果说这个川普上来的话呢，那就不太知道，因为他是一个可能在很多方面他外交上也没有经验，然后呢这个可能一上来的话可能会不按常理出牌啊、他我看他在他的竞选演说当中，他没有特别强调所谓的这个亚太地区啊，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么一种思想啊、所以这个方面呢，因为他不是主流吧，那么这个方面他跟这个主流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可能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我想呢不管怎么样，基本上就说美中之间啊，如果说将来要发生一种比较恶性的战略上的竞争、战略上的冲突呢，不是在全球范围内，现在这样中美关系啊，在全球这个层面是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啊，比如说这个气候变化、这个环境啊、这个防核扩散啊，包括一些地区问题，比如说在这个朝鲜的这个核问题上面，中美之间也是有合作的空间。但是在亚太地区啊，在这个地区层面啊，中美之间的这个战略竞争啊在加强啊，所以呢这个什么时候双方能够努力使它这个战略竞争，我想某种程度的战略竞争是不可避免，但是怎么来防止这么一种局部的战略竞争变成一种全面性的恶性的战略竞争，可能是这个我想是中美两国领导人要考虑的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挑战。
王建伟教授提到这个话题，就是我们来谈谈川普啊，共和党的这个总统参选人川普现在好像似乎已经比较明朗了，那么很可能就是共和党的总统提名人了。那么最近啊，他在这个竞选的时候，川普说过一段这样的话，他说美国需要用军事实力和经济互惠为基础跟中国打交道，并不排除会和中国决裂。那么他的那个原话呢是说是这样说的，我们也可以互惠互利，也可以分道扬镳，如果有这个必要的话，那就让它发生好了。当然这是选举语言了，那如果要是川普当选，他真的会这样做吗？美中两国真的是会走向对抗吗？我想先请马海兵先生先谈谈。
首先从川普他的这个选举的一系列行为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关键词，在他的那个选举语言中是出现的机会比较多的。这好像之前 YouTube 上还有一个专门的就剪辑，就是说把他所有提及中国的那个剪辑起来，看见就是好几分钟之长，单单这两个词儿。但是他对中国的那个提及的很长很多，如果系统看来，他没有一个很持续的一个对中国的一个概念。单单就这个刚才主持人那个引言来看，你可以看到他的语言其实是很有趣的。他其实说一个强大而智慧的美国才能争取到一个更加友好的中国。你可以看他的用词，他是说要争取中国友好，其实是就是代表他是希望合作的，就是说而且觉得是希望合作是对美国的利益比较好的一种做法。所以说这种态度，我觉得其实比我想象中他对中国的那个强硬态度其实要稍微软一些。就可能我觉得可能是代表他觉得的真实想法，就是说如果他上台以后，那个和中国还是要争取更多的合作，而不是更多的人的冲突。
万明教授你怎么看？
王建教授说的哈，这个川普呢他是这不按常理出牌他那个所以有些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他的本人的想法就是起码从初选来看呢，其实我讲还是比较清楚，他的这个想法就是说美国优先，就是说那个美国这些盟友呢是占这个这个美国的便宜，那就是中国呢当然是占美国的便宜，就是全世界国家都占美国的便宜，所以他希望那个重整这个美国的经济。那么就是说从某种程度上，如果说我们现在预测这个很困难，但是如果现在预测的话，就是说其实他对中国来说呢可能是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就是说，川普呢如果他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他会是打交易，就是做生意，这个谈这个问题，我想这方面中国方面一般情况下好像是比较乐意，就是他中国政府比较反感就是这个人权问题啊，什么价值观念啊，这个他这个很困难。但如果就是谈利益，这个利益分配的话，我想他们会有些。另外一方面呢，就他会这个减少呢 对日本啊或者其他这个盟国的这个支援，但是这个B 的方面，对，如果他减少对这些盟国的支援，这些比方日本啊或者说其他一国家的，他会就说自己去采取一些措施，增加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那美国对这些盟友的支持，一方面是呢，从某种上说是就是说从这个纳税者啊什么这个经济吧，从另一方面呢，这个美国呢也能控制这些盟友。所以，但是如果他现在支持比较少，那日本就可能走自己的路，从这种方面呢，那个就会增加战略的不确定性。所以说，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应该也是有弊的。
嗯，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想最后就是先请王建伟教授，澳门大学王建伟教授先谈一谈，就是你是总结性的谈一谈，后奥巴马时代美中两国关系走向是怎么样的？
后奥巴马时代，我想这个中美之间啊，这个大的格局啊，不管是谁上台，我想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那么随着这个中国的不断崛起，那么我想的中美之间在发生一定程度的战略上的竞争啊，我想是刚才我讲的，我觉得不可避免。关键在于就是中美双方能不能把这种战略竞争啊控制在一定的范围。那么然后呢，这个不要把这种局部的个别问题上的战略竞争啊变成一个全局性的问题。而且呢，有时候呢，这个中美之间呢也不要就是说把一个这个在具体问题，比如说南海问题上的一些双方的一些做法就推而广之啊，那么就说这个对方啊好像或者是要这个要想这个消灭自己啊，那么就把它变成一种全面的一种对抗性的这么一种这么一种心态或者这么一种思路。那如果说如果这么去想的话呢，可能中美之间可能确实是会走向一条冲突的道路。那么我想呢，这个中美这个双方的领导人应该还是有，就像那个川普讲的，就是有智慧有力量，也有智慧光有力量还不行，还要有智慧。那么我想呢，这个当然就是这个两个这个现在的目前的两个候选人上台的话呢，当然因为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党派，所以呢这个在这个思路上，在做法上可能有不同。那么希拉里因为已经做过国务卿了，所以呢他的这个对华政策可能会比较有这个可预见性比较可以预测。那么川普的话呢，可能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期来这个真正形成他的一个比较系统的一个外交政策，包括这个对华政策，所以是需要的时间可能会长一点。
嗯，我想听一听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马海冰先生的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基本上从一个博弈论的角度来出发，就是说这基本就是两国之间的一种博弈关系嘛。至于是否能结成利益共同体，取决于双方的一个就是博弈的那个心理，就是说能不能基本上完全信任。嗯，从理性的角度来说，两国就很清楚的知道是目前是属于一种就是博弈的那个关系，但是从具体的做法来看，能不能在就是说认同这种博弈关系的情况下去取得双方共同的一种比较的最大化的利益，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牵涉到很多具体情况，然后有很多临时情况，可能会引发一些就是说事先预想不到的那个变化。所以说我觉得后奥巴马时代的话，美中两国关系在大体上会保持目前这种就是说比较积极的，就是说可合作的方面更多的情况，但是不排除在某些特定的时刻一些突发情况可能会引起比较复杂的变化。
嗯，万明教授，50秒的时间，中美两国会出现对抗吗？
我想那个如果说两方面那个就是说比较克制一些，有些智慧的话呢，或者说走的不是太过的话呢，就是说直接的冲突呢，暂时间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嗯，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呢就谈到这里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万明博士，还有中国澳门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王建伟博士，和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中国项目经理马海冰先生参加节目。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嘉宾和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也期待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新闻。亿万富翁川普在自掏腰包竞选成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后，开始为与可能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进行对决而筹款。川普说，他在为赢得共和党提名而进行的一个月竞选活动中，自己出资大约$44,000,000，并且得到支持者们相对较少的$1,200,000捐款。但是他星期四任命了一家私人投资公司总裁为他的竞选团队的首席财务长，主管这场可能达到数十亿美元的竞选的全国筹款努力。川普现在承认，为了得到在全美大选中与希拉里竞争所需的数亿美元，他不得不出售自己持有的大量房地产的一部分。他表示并不想这样做，即便如此，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将为大选付出大量资金。许多通常会资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富人一直迟迟没有对川普热络起来，他们几乎全都支持被川普击败的对手。作为政治新手的川普，在一个月美国各州的初选竞争中迷倒了相当一部分共和党选民，并赢得他们的选票，但是共和党大佬们只给了他不温不火的支持。共和党的两位前任总统老布什和小布什表示，他们静观2016年的选战，甚至不予置评。而两位在大选中败北的前共和党候选人，包括参加2008年竞选的亚利桑那州参议员麦凯恩和参加2012年竞选的前马萨诸塞州州长罗姆尼呢，都表示他们像布什之家一样，也不打算参加七月举行的正式提名川普为候选人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曾经担任电视真人秀节目主持人的川普表示，他正在寻求有政治经验的人做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他说，副手可能有40%的机会是他击败的挑战者之一，但不太可能是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在俄罗斯和叙利亚官员正式停火已经扩大到阿勒颇市仅几小时之后呢，反对派政治人士说，不知是叙利亚政府军还是俄罗斯的战机对阿勒颇市30公里外靠近土耳其边境的一个难民营进行了空袭。阿勒颇一度是叙利亚的商业中心。据反阿萨德活动人士组织地方协调委员会说，空袭造成叙利亚北部这个难民营至少30人丧生，数十人受伤。另一个活动人士监督小组总部位于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将死亡人数降为28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但警告说呢，这个数字可能会继续上升。活动人士说，两枚导弹击中了难民营地。地方协调委员会在社交媒体网站上公布的照片显示，营地的帐篷被摧毁。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称，这些难民说呢，这些人都处在可以想象到的最绝望的境地，没有任何理由针对他们发动军事行动。美国国务院官员说，他们正在寻求更多细节。国务院发言人托纳说，我们已经看到了报道，包括指责叙利亚政权发动空袭的报道。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罗星期四宣布，在执政党即将召开的特别大会上呢，不再参选主席一职。在与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的执行委员会会面之后，达武特奥罗在安卡拉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为了党的团结，改换党主席或许是更为适当的做法。他说，做出这个决定，我没有任何失败或者是遗憾的感觉。他补充说，辞职并不是他的选择，但是是必要的。他强调，从党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没有难过的感觉。在伦敦市长竞选中，现年45岁的前政府部长、巴基斯坦移民之子萨迪克汗似乎正走向胜利，可能成为伦敦第一位穆斯林市长。英国的穆斯林将这看作是一个转折点。无论是萨迪克汗是赢是输，英国的穆斯林将他成为竞选领先者，看作是他们在这个全球最伟大的帝国之一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的迹象。萨迪克汗代表工党，他是一个公交车司机和一个裁缝的儿子。在12名候选人的竞争中呢，他与保守党的领先者扎克·戈德史密斯的争夺不相上下，十分艰苦。后者是一名犹太人和亿万富翁的儿子。 伦敦市长职位仅仅是在16年前设立的，但极具影响力。即将离任的市长受欢迎的保守党人鲍里斯·约翰逊被视为竞选首相的可能人选。美国政府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产品。美国之音中文国际要闻。
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